Hello， 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 Dandy， 今天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黄子佼购买未成年性影像，孟耿如发文道歉，反惹众怒吗？延续昨天的话题，黄子佼就是发长文又道歉了一次。那后续因为我录完音之后呢，他的老婆孟耿如也出面。那昨天的状况是因为他还没发文，所以大家其实都还是站在他这边说，哦，其实跟他无关啊，然后也没有他的事啊，为什么大家要攻击他啊，有点你知道连做法。但他发文之后整个风向又有一点逆转了，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出来跟大家讲一下整个过程。关于孟耿如这个发文呢，我就是讲一些重点。他就提到说，未成年的性议题事件做错了，该罚该承担该面对，这点完全毋庸置疑。那对于判决的结果完全尊重司法的惩处。那后续比较重点就在讲到说，他非常抱歉，起初黄先生未了解贩售者影片的取得来源，这句话成为网友现在讨论的重点。那后面在讲说忽略了网站背后细思极恐的犯罪问题，无论如何影片下载购买行为促使了非法网站的猖獗，造成很多女性的伤害，真的就是错了，真的就是错了，讲了三次，该面对的惩处必须面对，然后承担。黄子佼是他的先生，但处罚也无法宽待。这段时间呢，他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他所受到的惩处，每天的忏悔、愧对和抱歉，他都看在眼里。这个网友也不太买账这句话。那他说后续他就期待用更多的力量为社会做一点事情，然后他知道他们可以共同努力投身公益，帮助社会上更多的人。那他也写说谢谢，相信黄子佼是真心悔过的人，也再次跟受到影响的人道歉，对不起。然后身为他的妻子跟小孩子的妈妈，这段婚姻是自己的选择，也是要负起责任，他会承担起所有的选择，尽全力陪伴跟付出，非常对不起造成大家的困扰。这大概就是他整个贴文的内容，我没有全部念出来，因为前面其实就是有点开场，那个就是只是一个过场，我就没有念。基本上他这个贴文一出来呢，本来站在他这边的蛮多女性也倒戈，就觉得说，嗯，你到现在还在帮他说话吗？那就来聊聊今天这个贴文后续引发的网友讨论。第一点就是关于说去年黄子佼那个告解式的直播之后呢，他不要闹自杀吗？大家有些人就真的相信说，他可能真的是想悔过啦，就是想向善啦，所以呢给他一点点机会，跟怀抱着说好啦，就给那像是更生人的态度，就是说他如果真心的想要悔改的话，那他可以就是做一点事情，然后至少愿意给他一点机会。但后续看到这个新闻事件出来之后，就发现说，你这个告解完这个自杀直播之后，你还在继续的就是那支持这些性犯罪者，所以大家就有点看不下去。那昨天在孟耿如发文之前，大家其实都觉得说这件事情跟他其实没有直接关系啊，甚至觉得说，他被又瞒在鼓里，他又被骗了一次。但后续他又跳出来帮他的算是老公澄清，或是有点背书，说她老公每天都在面对她的忏悔啊、愧对跟抱歉，但实则她却在背后还在下载一些犯罪的影片。大家讲说这不合理啊。那再来是她那一句话也惹到很多的人，就是说非常抱歉，黄先生未了解贩售影片的取得来源，这句话真的就是 bullshit， 没有人会相信说你在下载这些影片跟你加入这个网站会员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影片是怎么来的。因为我告诉你，从我对他们的了解，之前他跟小 S 在交往的时候，小 S 在节目上就曾经说过，他去黄子佼家发现了整面墙是满满的成人影片，那时候他就有点吓到了。那一个就是有在收藏成人影片的人，他说他去加入一个就是非法的这个就是网站，然后是专门在贩售一些偷拍的影片，甚至是未成年的性影像。 你告诉我他不知道，他今天不是一个未成年的少男，他是一个常年在收集这些成人影片，而且在这个事件的过程之中还发生了韩国的 N 号房的这个新闻事件也爆出来了。而且以我对黄子佼他在荧幕上面的了解，他自称他是一个资讯恐慌症的人，他自己在媒体面前讲过无数次，他就是每天看很多新闻的人，他会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会不知道这个影片是怎么来的，我不相信，我真的不相信。所以当他讲出这句未了解贩售影片的取得来源的时候，他就是在帮他说话。当然不可以否认说他老婆真的就是相信他这一套说辞，就是黄子佼可能跟他讲说他真的不知道他的来源是这样子的，或是他那边的律师讨论完之后告诉他说让这个说法可能大众可以给一点同理心，有可能是这样的关系，所以他说出这样的话。反正总而言之，其实这件事情也不是孟耿如做的，只是你跳出来帮这个加害者讲这句话的时候，大家就是不会买单，因为太过头了，而且太荒谬了。你怎么可能觉得说你花钱然后你自己可以跟这个网站的站长沟通说你想要哪一类的影片，或是你购买的时候他就已经标明告诉你说这个状况是怎么样，甚至有些人里面就爆料出来台湾这个网站有些甚至是他会要求他拿身份证拍照，会提供这个人被偷拍的人的个资。你会觉得这个故事跟这个影像是假的，是一般的成人影片就是找演员来演的吗？不可能啊。所以你还花钱去买，而且你还常年的购买，你在发生那件道歉事件之后你还继续的购买，你要说你完全不知情，真的是没有人会买单这件事情。所以当孟耿如发出这个贴文的时候，所有本来支持他的人，就有些人就觉得说、哦、我真的也挺不下去了，因为你怎么到现在还在相信你老公，到现在还在帮他说话，还在帮他讲说、哦、他每天都在忏悔，他不知道那个影片的来源，所以他才会购买，就是受不了。所以很多网友就是群起激愤的讲说，这真的是你要去好好的正视一下，你继续支持他是对的吗？后续很多艺人跟一些 KOL 就跳出来说表明立场，像隋唐就是开启了第一枪，说他拒绝当帮凶，宣布不参与黄子佼未来的相关工作。那其实炮火最猛烈的应该是一个 KOL， 就是丹妮表姐，他表态说他无法接受恋童癖，然后对于恋童癖的老婆不选择离开而选择支持他，完全性的无法接受。他的这个贴文里面，因为后来丹妮表姐在她自己的粉专上面都贴出来写说，她之前是很多这种犯罪纪录片的爱好者，所以她看很多，然后她也提到几个案例，说像那种老公强暴自己的女儿在旁边煮饭的妈妈，自己的男友在强暴自己的女儿然后无视的妈妈，还有那种案件是奶奶的男友每天会就是有点强暴孙女，然后奶奶也置之不理，甚至还瞒骗警察，还有那种会帮老公去找女人给老公性虐的人，就这一系列都是帮凶。当然我觉得丹妮表姐讲的这些都是过去的案例，跟孟耿如没有实际的相关，也不需要去挂钩在他身上，只是说现在孟耿如的这些发言的确会让人家看不下去，觉得说你怎么还在帮你老公讲话。所以丹妮表姐后续又讲说，恋童癖的老婆就是这么可怕的存在，她需要被加油什么。说实在，延续昨天我录的那一集，很多人当初就是黄子佼贴文一出来，下面又一堆人在帮他加油，那现在孟耿如这篇文章出来也是一堆人在帮他加油，大家就是到底在加油什么，我也是不太清楚这个立场为何。因为他们就是犯错的事情，你以一个朋友的立场去帮他加油，觉得算合理，因为你是他的朋友，你可能会希望说他就是改过向上啊，或是好好的过下去，但你用简讯或是私讯就好了，你在公众平台上面帮他加油，大家就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在帮他站下，就像是孟耿如在帮黄子佼做的事情一样，大家会觉得说你们有事吗？所以目前网友就是有很多人就开始在讨论说，这件事情不需要被大家支持跟所谓的加油， 网友放的重点是你们是否是真心的改过，至于是就是司法单位是否对于这类的网站有一些作为或是更严苛的罚款，就是不是单纯说哦你看了这么多年然后只罚120万然后写悔过书，跟要正视说这件事情是不可饶恕的，大家不要觉得这件事情没什么。因为现在还有一波的网友，尤其是男网友啦，就是开始发起说Old Man 这个那个发言，就是说所有的男人都会有这类行为，很多男人自己你知道什么低潮啊，手机里面有多少更可怕的都没有被发现而已，只是黄子佼比较衰，而且他还花钱看呢。大家现在的立论是这个，但问题来了，他这个网站不是一般的色情网站呢，他这个网站可是里面有很多未成年甚至有一些性犯罪性暴力的影像呢，他不是一般的色情网站。很多人是没有在看这个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就是单纯以自己的观点想说、哦、我就看色情片啊，我也看这类假装是偷拍，可是那边就是演出来是找女优跟男优来演的，但他这些影片不是，他是真实去偷拍，真实是要求这些女性或是未成年女性去做出一些对自己伤害的事情，可能拿到割自己或什么之类的。这些影像它之所以会出现跟会有人来搜集然后贩售，就是有这些需求者，而这些需求者就是花钱加入会员然后想要得到这些影像的人，就是所谓的恋童癖或是有特殊性癖好的人，那没有消费者就不会有人去提供。所以大家应该要去正视说这类的，但性癖这件事情呢，它可以借由去就医或是改善或是至少抑制，这类大家应该去重视这一块，而不是去想要去帮他讲话，就是说哎，我自己也会看偷拍影片啊，我也会看成人片啊，他比较衰啊，他只是被抓到而已。那有部分人更极端，他会说你看那个什么 X 上面他们也是会有人就是贩售什么 OnlyFan 啊，就是你只要给他钱他就可以接受你的指示去做一些影像，但那个完全是合意的啊，一个是你知道我接受你的钱然后我要不要做那是我的选择，再来是那个是偷拍耶，那个是等于是犯罪，有些人是被威胁，从什么国小国中就是被偷拍的影像之后，他就只能够担心受怕，那这些加害者就看准了我现在手上有你的这影像啊，然后你的裸照啊，所以就威胁你说你要继续的听从我的指示，继续的产出这类影片给我的会员呢。所以很多男生也跳出来说我才不是跟你们一样，不是 old man都这样做，不是所有男人都会做这件事情，都会想要去看这些东西，所以请不要再跳出来说这是什么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这种鬼话了。那后续孟耿如的姐姐也出来发文说对于自己不能够多做点什么感到很无力，真的很心疼，也恳求大家高抬贵手，因为他妹妹已经很辛苦了，然后真的不需要大家在下面留言挞伐，真的拜托了。其实说实在，大家对于孟耿如也不是真心的觉得说他犯了什么那滔天大罪，只是目前他的一些发言跟作为，大家会觉得说你是到底是吃了他什么符咒，你选择继续的维持这个婚姻，大家就是有一点疑惑这样子。但必须说这是他的选择，就像他自己发文讲的，他婚姻他自己做的选择，他就是努力的去做好他该做的事情，只是他自己要去思考的是你出来讲的话如果是包庇他，如果是还在帮他洗白的话，那当然你就不能够去批评网友说诶网友怎么可以来说我呢，又不是我做的，你自己跳出来帮他洗白，你讲的那些话你自己去看一下那个逻辑，就是在帮黄子佼背书，你就是在帮他有一点脱罪的概念，所以就是大家看不下去是这个点。那后续大家也在讨论说其实黄子佼这一系列的作为其实非常的恶劣跟过分，当初孟耿如的弟弟就是自杀身亡的，你当初拍直播你还闹自杀，等于就是在接那个孟耿如的伤疤，你就是在 PUA 他，你就是看准说他就是很害怕或者失去那最重要的人，所以这样子的做法等于是你二次在伤害你老婆，所以很多人就在讨论说孟耿如是不是有那个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啊，或是他现在是不是处于一个怎样的精神状况，他一定也很痛苦，大家可以理解他很痛苦，只是说他目前做的选择是继续维持这个婚姻保护他的小孩，那很多妈妈也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不离开，但我说实在的 离不离开这件事情他自己做主，那大家也无权去执着，只是说他现在做的这个选择大家比较不能够理解，所以大家会觉得充满问号，跟他的发言会觉得有点在那瞎挺黄子佼，所以网友目前也是把他一起骂下去，那这也没办法，因为他做了这样的选择。好了，那就目前黄子佼这个新闻的后续发展。那今天要介绍一间韩国的面包店叫做 Toothless Jewels， 我不知道怎么念，应该是法文，然后它的名字叫做多乐之日，它是韩国希捷集团旗下的一个国际性连锁烘焙品牌，在全球1600多间的门市，主打就是健康美味值得信赖，然后有很多经典欧式的风味面包，他们家就是有基本那种看起来就是面包店里会出现面包之外呢，你也可以选择就是手做面包，它有一些什么火腿什么什么这些你可以自己选，然后也有沙拉，它现场可以帮你调制就对了。这间店呢其实在韩国算是小有知名度，但是一般的观光客比较少会去吃，因为它就是比较偏向是那种当地上班族啊学生族会去买来当午餐，像我那天经过在东大门有一间门店，它就是在一个商业大楼的楼下一楼，我中午时段去的时候发现说全部都是上班族去用餐，就它就是那种健康餐盒啊或者很多很好吃的面包，看起来非常厉害，那我觉得它比较适合就是你当那正餐跟正餐中间，或是你买来当宵夜吃，如果你是面包控的话不要错过这间店。那相关的资讯呢，我有拍影片或放到 IG， 其实你应该请大家去 IG 搜寻，其实你应该按赞追踪起来，我在行动都会发很多有趣的即时新闻还有梗图，所以你一定要追踪才看得到。好啦，那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下次见哦。